非常感谢神可以回到我自己在这里信主成长的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有一部在60年代的百老汇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那后来它改拍拍成电影叫做 Music Man， 中文片名叫做欢乐音乐妙无穷。当时呢它的卖座排名呢是全年的第三位，而且它超过了当时007的电影一倍多它的卖票比当时007的电影更好。故事呢是讲述男主角Howard Hill， 他是一个骗子，他走到许多的小镇里面去总会在那里呢千方百计的让那里的女老师能够爱上他，对他产生倾慕之情，以至于呢不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骗子。那故事结束的时候呢，男主角他以为他已经成功了瞒骗了当地的图书馆的管理员玛丽安，她是一个女主角，那他正准备把他所骗到的财物等等离开那个小镇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女主角呢早已经知道他是一个骗子。那男主角呢就渐渐的明白这一点，原来在这里呢有一个人，他早已经知道我是骗子，但他仍然爱我，我还以为是我的手段高明使他可以爱上我，我以为我所做的事情呢可以让他能够爱上我，相反呢他是甘心乐意的来爱我，他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他仍然选择爱我，尽管他知道我是一个骗子，他这样子爱我。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他不能再欺骗下去了，他被这个女主角他充满恩慈的爱使他完全改变过来，于是呢他就留下来让人逮捕他。这时候男主角不再一样，尽管他原来是一个骗子，但是因为有人爱他，其实正如这个男主角得到改变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因着神的大爱和他丰富的怜悯，当我们死在罪犯过犯当中便叫我们活过来，因他爱我们救我们脱离属灵的死亡，得以进入到新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就是要从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来明白神的恩典，他如何来改变一个人过往的生命，以及他如何这个神的恩典如何塑造我们一个人现在和未来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会看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三点，第一个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旧生命，第二个是因丰富恩典而得到的新生命，第三个是活出荣耀神的新生命。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的2章1到10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满心的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是因为你自己成就了一切，我们原来是你的工作，乃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成就了神的义，让我们原来这些不配的人、有罪的人，因着信靠耶稣得到恩典，使得我们能够不仅罪被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今天一起能够来到你当中来敬拜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如同馨香的祭一样，把我们自己献给你。求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不是成为听到的人，乃是成为行道的人，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的荣耀。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的敬拜当中能够彰显你的同在，也谢谢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我们要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要来看到我们过去是死在我们过去的生命，基督徒过去的生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旧生命。这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过去的光景。在第一节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告诉我们死是旧生命的一个现象。想要了解这句话呢，我们需要了解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圣经谈到死是指人犯罪之后他与神隔绝的一个状态，正如死人他没有办法与外界沟通一样，罪也断绝了人与神的沟通，好像死人一样。一个与神隔绝的人，他会经历到三种的死亡。第一个是身体的死亡，这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因为每个人都会走到生命的终点，是灵魂与身体分离的死亡。已死的身体没有观感知觉，他对任何的刺激呢都不会有反应。比如说有一具尸体，你去触摸它，你去拿在死尸上面去扎一根针，你对它大吼大叫。我问大家，这个死去的尸体它会有什么反应吗？不会，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死亡就是没有反应，死亡就是没有能力来回应。而第二个死亡呢，是指灵性的死亡，是指活着的人他的身体并没有死，他是活着的人，但他却与神分离的状态。身体是活的，他的灵性却是死的。要了解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参照身体的死亡。无论受到怎么样的刺激，死去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灵性的死亡也是如此。当谈论到属灵的真理，比如说神的圣洁、恩典、全能、十字架、天堂与地狱等等这些事情呢，对于一个灵性死亡的人来说，他就像四周的环境对已死的身体一样，完全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他没有能力去回应。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当中，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做主的门徒的时候，那人说，好，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就在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耶稣在这里把灵性的死亡和身体的死亡两个概念放在这句话的里面，意思是说，随着灵性死亡的人去埋葬身体死亡的人，而愿意跟随他回应他呼召的人，他们是灵性是活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第三个呢，讲到的是永远的死亡，是指没有信主的人死后永远的与神隔绝， 永远是在一个没有神，像完全黑暗的状态里面，完全的与神隔绝。那为什么旧生命会充满死亡的现象呢？是因为罪的缘故。保罗用两个字来描写人的罪，第一个是过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过犯，过犯原文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有正确的路可以走，但他不走，他反而去走错误的路。圣经称这是偏行己路，离开神的真理。在箴言14章12节说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第二个呢，所以第二个是讲到看一下，第二个是讲到罪恶。罪恶呢，原文呢是讲到没有射中目标的意思，不是有正确的目标而射不中，而是人故意选择一个错误的一个目标，他去射箭。如果是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射不到靶，我们射不到靶心，这是技术的问题，这是能力的问题，可以逐渐的改善。但是如果是人自己要另外设立一个目标，虽然他射中这个靶心，但对神来说他等于是没有射中，仍然是零分，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好比神在伊甸园里要人选择生命树，但人亚当却选择了分别的善恶树。所以罪是人故意的离开罪，活在神不喜悦的光景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本来可以活出神的荣耀，僭越心态的选择，亏缺了神的荣耀。基本上不论是过犯或是罪恶，这两个词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角度。保罗使用这两个词呢，在原文都是复数的形式，强调的是死亡带来的是全然的败坏，与神生命的隔绝，是完全的隔绝，完全的败坏。如果一个人向神是死的，他与神的生命隔绝，那他的灵性就如同是一具尸体一样，对神不会有任何的反应，那么他当然也就不会去讨神的喜悦，他不能荣耀神。第一节说，死在过犯罪恶中，这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状态，我们都是死的。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这是你的过去，但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这是你现在真实的状态，你的灵性是死的。保罗接下来在第二节第三节描述这种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旧生命会有两种现象。在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保罗所说的是第一种的现象，你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不仅是灵性是死的，而且你的行事为人如同行尸走肉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悖逆神。随从今世风俗的人会说，我们可以任意而为。事实上你并不是任意而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受到世界的影响，你是随从今世风俗的人行事为人。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比拉多在管理统管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去做什么，他有权利可以把别人给杀了，因为他是当时的罗马巡抚，在犹太这个地方来管理，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那一人呢是远在天边的罗马，所以呢他在犹太这个地方他是地方的王。我们是这样的人吗？不要以为只有公司的主管，只有执政掌权的人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我们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是掌管我们家里面大权的爸爸或妈妈，我们可以是这样的人。 甚至是一个软弱的人也可以是这样的人，他可以用伤害自己，或者是用道德绑架、情绪的勒索来胁迫别人。比如阿多知道自己该做的，但他却无法做。他想要释放耶稣，但当犹太群众喊：“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在路加福音就描述说，他们的声音得胜了。这来自世界的声音左右了比拉多，因为他没有神，一个没有神来满足的人，世界就会成为他的满足，影响他。不论是穿的、吃的、说的、价值观，世界潮流教你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保罗在第二节下半段说明了随从今世的风俗，其实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空中是什么呢？指的不是大气层，而是一种态度，讲的是一种观念。例如说，当我们谈音乐世界、体育世界、政治世界等等的时候，这些世界指的并不是这个地球。相同的，随从今世的风俗指的是随从一种思想意识，随从一种思想体系。今世的风俗它不仅是一个潮流风气，它更是在灌输人思想，运行操控人的心。而经文告诉我们，整个体系幕后的操纵者是撒旦，鼓动人悖逆神。人都认为自己很有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实上，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人根本没有自由，人是在属灵的死亡当中，对神的事情、神的国完全没有反应，却对撒旦精心导演的风俗潮流的影响高度的敏感。保罗在第三节前半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这是死在过犯罪恶中救生命的第二种现象。有些基督徒从表面上去看罪，把罪看成只是违反神所定的规条，只想到我说谎、我偷窃、我忧虑，这些是罪。可是为什么说谎呢？为什么偷窃呢？为什么忧虑呢？更深一层的去探索为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罪的肉体把美好的事物放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上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肉体的私欲是指，如果拥有了这些东西，我就不需要依靠神了，我就可以满足了。于是他们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用说谎、用偷窃的方式也要去得到，去得到从神以外可以得到的满足。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些，我就活不下去了，因而我就忧虑。肉体的私欲这个词，它并不是单单指身体，而是指整个的人生的态度，是内心的一部分，试图要从神以外，不需要神也可以得到的满足。这样我们就不用依靠神来做我们的王，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自己就可以成为自己的王、自己的救主。比如有些美好的品德，但他们的品德正是属肉体的表现。举例说，如果看不起别人，并且说啊，这些人真糟糕，他们不虔诚，不像我一样有美好的品德。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法利赛人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通奸。 也不像这税吏，我每周进食两次，奉献全部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代表什么呢？肉体以宗教的方式成为一种手段，使得可以不用再依靠耶稣基督，不需要再依靠神。我之所以这么样的骄傲、刚硬、自以为意，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我自己的救主。教会里面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人，这是一个肉体的表现，肉体的表现。如果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作为不依靠耶稣基督的手段，不需要神，也可以去得到满足，即使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好的。比如我们重视互相依靠的人，总想尽力的去讨好他，或者我们是工作狂，总是努力的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即使这些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但它也是属肉体。保罗在第三节的下半说明放纵肉体的私欲，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句话明确的指出来，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所做的事情，还在于我们是谁，可怒之子。保罗将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的本性生命描述成为可怒之子，换句话说，神的愤怒是属于我们的，就像父母属于孩子一样。他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如此的叛逆，如此的自私，如此冷酷无情的对待神的威严，以至于他神圣的愤怒对我们而言是自然而正确的回应。回到第一节说到，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保罗在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他不是使我们生活不再缺乏目标，他不是来拯救我们脱离那不满足，脱离孤单，脱离不快乐、糟糕的婚姻、失望或是疾病。耶稣来拯救，他是要把我们从过犯、罪恶和巨大的堕落当中拯救出来。在这堕落当中，我们的一切都会陷入到永恒的愤怒之中。我们的灵性是死的，我们无法回应神，我们会受到撒旦运作他周围的这些所用的所有的体系，并且我们会受到我们肉体的私欲所驱使。我们所寻求的只有在神以外我们觉得可以得到满足，而不去想从神那里得到那真正的满足。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接下来我们要从第四节到第六节，还有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来看见因丰富恩典而得到的新生命。在第四节第五节说到，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这边我们不要忽略一开始说到，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恩典，这里讲到是福音的本质，是神已经扭转了一切。然而神做了什么呢？他叫我们活过来。为什么神叫我们活过来呢？是因为他的大爱和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怜悯。神如何叫我们活过来呢？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句话是表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新生命，一个重要的真理。神使我们活过来， 讲到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神使我们活过来。神如何叫我们活过来呢？是借着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一同。然后为什么叫我们活过来呢？说到是因他的大爱、大爱和怜悯。活过来的意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面，在那些没有生命的宗教主义说这就是一个真理，我们要去，我们赞同这个真理，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支持，我们要去传扬它，我们要好好的鼓励自己去相信这些真理。有了这些真理真好。然而拥有一个新生命的人，对于真理的态度他却是截然的不同。他们不但赞同真理，他们更是去领受真理，他们要应用真理，把真理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到，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你得到新生命之前，你对圣经或许会有尊重的态度，但在那个之前，你没有办法想象，当你拥有新生命之后，你会极其渴慕神的话语。我相信很多人他们在刚信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信主之前读圣经很枯燥，但在信主之后却渴慕神的话语。即使当中你有很多你并不明白的地方，你仍然渴慕，这是因为你有了新生命。可是在你得到新生命之前，你根本毫不在乎，你会觉得枯燥索然无味。另外一方面，活过来会使人谦卑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一个拥有新生命的人，他明白他过去是怎么样在死的当中，明白罪到底是什么。过去你是属肉体的，过去你的属灵生命是已经死的。即使你是一个自律的人，即使是你有高学历，事业一帆风顺，看起来一切都是很顺遂的，你在财务上也非常的充裕宽裕，即使你是一个自我约束品德高尚的人，但你生命被你有了新生命之后，你知道这些都是肉体所做的事情，因为你以前仍然心里面充满嫉妒、忧愁、空虚、愤怒。你知道过去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就如同保罗他说，他虽然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学习，他热心于律法，可是他却说，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他又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有了新生命的人知道自己过去是灵性死亡的人，从前也在他们当中与别人一样，现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耶稣基督的拯救活过来了，反而使这些有新生命的人会谦卑自己。他会想到神爱我这样有罪的人，神的爱会激励他，不需要自卑，不需要去做虚假、浮华、吹牛的事情，可以很踏实的承认自己的罪恶。弟兄姐妹，因着神丰富的怜悯和大爱，他叫我们活过来。你是活着的吗？还是你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你是活着的吗？你是否让真理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还是你只是仅仅的相信真理而已？你是活着的吗？虽然你有软弱有失败，但你有盼望。无论你的外表如何，别人怎么看你，你知道你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活着的吗？你知道你过去 是灵性的死亡吗？一般的宗教都只是说要行善，将来有一天也许可以上天堂，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却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我们蒙拯救。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又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是说到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的联合。而这些的动词呢，在原文里面都是过去式的动词。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在天上与基督同坐了。可能会有人纳闷，我们现在不是坐在地上，坐在这些椅子上吗？怎么会说我们是坐在天上与基督同坐呢？我们这里是说到我们被神爱，被神所接纳，蒙神的喜悦，就好像耶稣基督站在天父的面前，在荣耀的当中坐在天父宝座的旁边。我们是以基督一起复活，他不是说，不单是说我们肉体已经复活，将来会复活，而是说到我们与他联合，就等于是复活，将来必要从死里复活。也因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如果基督已经复活了，那我们也会必定复活。这表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他所做的一切，他所配得的一切，他都变成了你的、我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若与耶稣基督联合，他配得什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们该承受的，他也承受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神按照基督的公义来对待我们，但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基督。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应当承受的是什么？我们原本应当承受的是身体的死亡，永远的死亡，因为我们悖逆了神，所以我们应当承受这些，如今都让耶稣基督来承受了。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肉体的死亡，他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姐妹还记得耶稣基督，耶稣他喊什么？他不是在喊他的手他的脚被扎了刺穿了，他没有呼喊说我的手啊我的脚啊，耶稣基督在喊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离弃我？他失去了神与神的联合，他失去了他的父，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那是因为他为你我的罪承担了罪的后果，与神隔绝，与神隔绝的痛苦，这一切都临在他的身上，这是很大的代价，这是何等大的代价，你我知道吗？第四节说到，然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种爱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所知道的爱，我们是爱那些可爱的人，对我们好的人，吸引我们的人，我们却爱他，也觉得这样的爱是合适的。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爱什么。那些生活方式跟我们不一致的，不可爱的，我们就不会去爱他。但神的爱却不一样，神爱那些不被人吸引的，神爱罪人，神所爱的是一切当中最不可爱的，就是罪人。我们不曾认识明白这样的爱，保罗称这样的爱是一种大爱。 我相信保罗一定想过许多的词要来描述这种爱，他最后放弃了，他就用大爱这个词，因为这种爱是人无法解释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的。当我们还是神的敌人的时候，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背逆神的时候，神就赐下的独生子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他赐下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那些不可爱的我们而死，因此神向我们显明了他极大的爱。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而最大的爱就是牺牲的爱，主爱我们，甚至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那现在问题来了，主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呢？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这么做，他有什么目的呢？答案就在第七节、第十节，要活出荣耀新的生命的新生命。我们得着新生命是为了要活出神的荣耀。第七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是一个灵性活的人，我们就要不断的让人看到神是多么的怜悯我们，多么的怜悯爱我。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耶稣讲到耶稣他到坐船在加利利海过河到另外一边，到了格拉森的那个地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熟悉这段的经文。在那里说到那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住在哪里？他住在坟墓里，在坟地那边，他行尸走肉。我们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一个灵性死亡的人，即使他得到诺贝尔奖，他可以创造最大的发现，他可以创造出最好的食物，但凡是抵挡神的，他就像住在这个坟墓里的这个鬼一样，如死人一般。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他就如同像格拉森那个被鬼附人的一样，即使他力大无穷，铁链、脚链、手铐都没有办法把他锁住，没有人能够祝福他、制服他。同样的，这位在这个世界里面，谁能制服我们呢？我们口服心不服，我们对老师不服，我们对丈夫妻子不服，我们对神更是不服。我们放纵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但即使这样，我们又觉得好痛苦。那个被鬼附的，圣经说到，经文说到，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我们也在喊叫，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喊叫。即使我们痛苦喊破了喉咙，这个世界也没有人听见我们。这个被鬼附的，他用石头砍自己，他痛苦到一个地步用石头砍自己。不是常常有人吸毒吗？不是常常有人喜欢喝酒吗？但我们也看到他们常常在伤害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痛苦万分。耶稣说，那人不希望鬼离开，因为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可是当耶稣把鬼赶出来了以后，原来是赤身肉体的人，那个被鬼附的人，他穿上衣服，原来他没有穿衣服，充满了羞愧。可是当他穿上了衣服， 他希望跟耶稣在一起，跟随耶稣，但耶稣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吧，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何等的事，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弟兄姐妹，属灵的活人的一个特点，一个唯一的特点，就是要把神丰富的恩典、恩慈、怜悯，透过我们的生命去显给别人看。我这罪人居然也可以活出一些良善出来。基督徒常常忘记了这个最基本的一个福音，上帝爱我这些罪人，爱我这样的罪人。如果我们越知道这些，神的爱就越激励我们，我们不需要自卑，不需要去做那些虚假浮华的事情，不需要去装作自己一切都很好，因为神的怜悯，他丰富的怜悯，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很踏实的来承认我们的罪恶。我是一个灵性活的人，我就要不断的让人看到神是多么的恩慈怜悯我。第十节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节经文很有意思，他全言是说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然后说到是这样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说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首先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要成为什么样的本性，然后才会有那样子本性的行动。如果你想要成为行善，那你就必须先成为神的工作。神要在你的身上动工，赐给你新生命，然后你才会行得出善，神要你行的事情。如果你想要过一个丰富的生活，首先你必须从神那里得到一切的丰盛，这些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福音，但这却与时代的潮流思想截然不同。圣经说你先要有新生命，然后才能有行动，而这跟世界大多数人的观念是不同的。我做什么事情就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行动决定了我的本性，所以我要努力的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常常有这样错误的想法带入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以我们要先做一个基督徒，或者要活得像一个基督徒，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做出一个像基督徒的行为。我们把善行放在生命之前，我需要戒烟，我需要不打麻将，我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把行为放在新生命之前，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新的生命比行为更重要。如果你想要行善，生命的本质就需要改变。如果想要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首先神要赐给你怜悯的本性。如果你想要成为效法基督的样式，首先你要从神那里得着基督的生命。神会这么做的，因为他说，他应许经文上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讲到艺术品，圣经在这边是告诉我们，你我都是神工作的果效，是神的艺术品。你知道艺术品是什么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艺术是美的，是珍贵的，它的珍贵所在是艺术家把他的自己的本性透过这个艺术品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想象一下，你我是美的，是珍贵的，在你我身上要来展现出那位艺术家，那位神圣的创造者，也就是神，他要透过你我神的艺术品展现出神的本性。弟兄姐妹，你我在神的眼中都是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不算什么好的杰作，但我们其实是正在神塑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完工，这个塑造之工仍然持续的在进行。我们要行出善行，善行并不是指行好的道德的行为，善行是行神看为美善的事情，神看为好的事情，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行神的旨意的，这一切善行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我刚才局长传道说到，我在神学院的念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洛杉矶，然后在那边呢，我就参加一个当地的教会，特别是最后一年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实习。那因为要实习呢，所以要跟那个教会的牧师每个礼拜要跟他一起碰面，然后他要谈话。那 当时参加那个教会是蛮大的，已经有800多人到1000人的一个大教会。每次这个牧师要跟我谈话的时候，我们要一起祷告，分享祷告的事情。他要讲的不是这个教会，他们的教会要做什么样的布道会，要做什么样很大的事情，为这些事情祷告。他常常讲的呢，就是为他的软弱，为他的挣扎，他跟我说，那我一起来祷告。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不习惯的一个经历，因为我过去呢就想到牧师都是做得很好的，然后牧师所讲的呢都是这些大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主任牧师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一开始很不习惯。特别有一次他跟我讲是非常隐秘的事情，其实不是一次，其实常常分享。他讲到他最近在辅导姐妹的时候，那心里面常常想到这个姐妹要怎么去关心她，他觉得他对这个姐妹的这些关心的想法呢，已经超过了他对他自己的太太的思念。他要我为他这样的事情，为他有这样的心里面的这些念头来祷告，不要被这些的念头所影响。这位牧师跟我的分享，他不会让我小看了他，反而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他是一个真正在神那里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爱，因为他知道他完全被神接纳，所以他不会羞耻的来跟我分享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去掩饰他是一个多好的牧师，因为他知道主已经成就了。所以他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怜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可以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他也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来成就，保守他的心怀念。弟兄姐妹，我们是蒙神恩典的，但我们是否还过着一个被属灵灵性已死的这种老我的生命，还在过着过去的习惯，总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其他人看？我们分享的就是我怎么样得到一份工作， 我加薪了，我的小孩去读好的一个大学，还是我们愿意分享？神的怜悯，他的丰富，他完全的接纳，使得我们不再羞耻，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经历神要来改怎么样的更新改变我们，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软弱的生命，可以显出神丰富的慈爱，使得我们在我们的软弱上面可以显出神的刚强。这是一个已经得到新生命的人，他可以在人的面前让人看见显出神的丰富。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在这里为孩子自己，为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献上感谢。虽然我们自己还是这样的软弱，常常的跌倒，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成为一个能够有榜样的基督徒，好的基督徒，在人眼中看为好的。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来看我们，你是在耶稣基督里看我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已经把那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你的眼中，透过耶稣基督，你看我们是美的，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虽然现在还不完全，但因着你的信实，你要完全。在这个塑造的过程的当中，也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当我们愿意来信靠你、依靠你的时候，你就要让人能够看见，即使我们这样软弱挣扎的人，仍然能够被神所使用。就好像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一样，你来使用他成为教会的柱石，显出神你自己的大能。主，我们在这里为 P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谢谢你要使用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用他们的生命，软弱的生命，能够看出显出神你完全的接纳，你不仅接纳，你要更新改变他们，使得 P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可以来荣耀你，使得 PCC 的一个教会让人在当中能够看见神至今仍然在做工，行许多在人认为不可能改变的神迹，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父。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牛牧师的分享，感谢主借他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下面我们将时间交给 Jane， 他今天有宣教士的分享。